各位长老、居士、牧师、传道人，各位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们，平安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天父上帝，保守我和师母能够平安来到美国，今天早上也能够和你们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也要谢谢关牧师给我机会今天能够来与各位分享神的话语。约翰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神拯救我们世上的人，不是只是要叫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也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能够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每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呢，都当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专心并且尽力的去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任务，各按其恩赐和责任和其他的同工彼此配搭，成为一个整体来建立教会。很多的基督徒都以为他信耶稣了，罪恶的赦免了，将来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了，从来就不曾想到神拯救我们，要我们侍奉他。今天许多的教会也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很少去鼓励信徒要常常卸力多做主工，因此教会许多的工很少人去做。教会领袖呢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牧养和栽培信徒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，保罗劝勉教会的领袖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教会是神的家，当一个人信了主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，神就把他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那么神盼望他的儿女们能够在他的家中得到应有的照顾、应有的教养、应有的栽培和训练，叫他们能够长大成人，使他们不再做小孩，受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。我们都知道，当一个人刚刚信主了，他对真理、对圣经的认识也是很有限，很多人只是参加几次的福音布道大会就信了主，然后就受洗。但是这些出生的婴孩就没有人去照顾他，他们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，叫他们明白真道，认识神的儿子，有那个坚固的信仰根基，这样他们才能够在教会侍奉，才有把握的去传福音。可惜今天很多教会只会注重传福音，带领人信主，当他们信了主，受洗归入教会之后，就没有人去牧养他。 所以教会需要花多一些时间来关心、来照顾、来培养、来训练这些已经在教会里的信徒，叫他们的灵命能够成长。那今天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，虽然信主几十年，还是个属灵小孩。今天有很多的教会，表面上看来是非常不错的教会，其实呢，他们的内部非常混乱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因为他们的教会太多属灵小孩，小孩不懂事，喜欢吵吵闹闹，太多属灵小孩的教会问题特别多，所以教会的领袖对于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都必须关心他们，喂养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叫他们的灵性成长能够明白正道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，当一个人明白了正道，认识了神的儿子之后，他就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就不再做小孩了。他就会分辨是非，晓得彼此相爱，互相包容，他也会乐意被主来使用，帮忙协助教会的圣工，甚至也会去培养造就其他的信徒。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的领袖、牧师、传道人都必须去栽培，必须去成全圣徒，去装备圣徒，教他们都能够各尽其职，就是叫他们能够发挥主所量给他们的恩赐，继续的在教会参与侍奉，而不是去代替他们侍奉。所以各位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牧师、传道人，各位教会的领袖、各位同工，这是神给你们的任务，要你们去协助教导这些出生的婴孩，叫他们快快长大，不再做小孩。那这份工作不容易做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通常在侍奉主的过程中，我们必定会遇到许多的挫折，许多无理的批评和攻击，就是要叫我们灰心失志，放弃侍奉。所以有心是要被主所用的同工们，我们需要清楚明白侍奉的目标和责任，就是要去完成我们从神所接受的任务。摩西领受了神的托付，要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到他所应许之地迦南平原。那摩西领了这份任务之后呢，他就是全心全意的来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，虽然面对许多的障碍，遭遇很多的困难，加上这些百姓多方面的挑剔、无理取闹，但是摩西完全不在意，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，他没有放弃他的任务， 他很负责任，他忠心的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地。还有保罗蒙召为主传道，他受了极大的逼迫，身体被鞭伤，甚至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但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幸，他只关心监牢外的那些信徒。他在监牢写了四封的信，一封给以弗所教会、腓立比教会、哥罗西教会还有腓利门，借着这些书信去安慰、去造就他们。保罗为什么有这种表现呢？在罗马书一章一节他说，他是奉召为使徒，特派去传神的福音。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特派去传福音给万大人听。他了解他所以能成为使徒是奉神的旨意。加拉太书一章一节他说，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接受耶稣基督和父神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，成为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、主日学的老师、各部门的部长，还有负责其他各方面的工作，那么我想请问你们，你是存着什么态度来接受这份工作？那我们是不是奉神的旨意成为牧师、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、主日学老师、各部门的部长，负责其他各项的工作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以能够在教会做主的圣工，是蒙神的恩典和拣选，是奉神的旨意，不是由于人。既然大家都是从神那里接受一个不同的任务，然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要去完成主的圣功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戒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那我非常盼望教会所有的同工们，不要只是注意引人归主、归入教会，同时也要去鼓励，也要去栽培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，都能够乐意被主所用，按照神给他的恩赐在教会来服侍主。如果教会只会领人信主，但却没有去教导他们，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各尽其事，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些教会只有几个人在那边忙到团团转。比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做父母亲的只会生孩子，却没有好好的去教导、去栽培他们做家务，那么一切的家务，比如洗衣、买菜、 炒菜、煮饭、扫地、浇花、除草，所有的家务都由父母亲一手包办，那是非常吃力。教会是神的家，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尽我们做神儿女的本分，在这间教会来侍奉他。如果教会的工作只有几个人去做，这间教会不算是一间健全的教会。比如有一个人有标准的身量，但他不一定是一个健全的人，可能他有标准的身量，他有口不会讲话，哑巴，可能他眼睛看不到，可能他的手不能够动，可能他的脚不能行走啊，这种人我们不能够称他为健全的人。另外有一个人，他身体虽然矮小，但是他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能有效的操作，他的口能说话，他的手能做工，他的脚能走路，他的眼睛能看见。那他虽然矮小，但是他却是一个健全的人。那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全，不在乎他高或矮、肥或瘦，乃是在于他的身体每一部分是否能够发挥他的功能。那照样一间教会是否健全，不是看这间教会有多大、人数有多少，而是界定在每一个信徒是否能各尽其职。以弗所书5:23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信徒都成为教会的肢体。那在教会里面，有人做脚，有人做手，有人做口，有人做眼睛。虽然每一个人的功能不同，但是如果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去发挥自己的功能，那么这些教会就非常健全，教会的事工也必定会很顺利的进行。以弗所书4:7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这节经文很重要，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起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我们个人蒙恩，谢谢。那当我们一信了耶稣，一信了主，主就量给我们恩赐来服侍他。那么主知道我们做事的能力有多少，他会按照我们的才干，按照我们的工作的能力量给我们恩赐来侍奉他。那主所量给我们的恩赐有些多有些少，有人领5000，有人领2000，有人只领1000。那领5000的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赚了2000。主给他们的称赞都是一样，又良善又忠心。那么为什么赚5000和赚2000的 会得到同样的称赞呢？领五千的赚五千，表示百分之百的完全运用；领两千的赚两千，也是百分之百的运用。他们都是尽他们的本分，尽他们的能力来侍奉，所以他们都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主也会按照我们的才干量给我们恩赐来服侍他。主量给你什么才干你知道吗？没有人可以说他没有恩赐侍奉主，主已经照着他的旨意按照你的才干量给你恩赐，或多或少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忠心的去运用主所赐给你的恩赐，在教会和其他的肢体一同配搭，同心来建立教会，将来你必定会得到主的称赞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啊，我真希望我们中间不会有人好像那领一千的仆人什么都不做，结果被主人骂，你这又饿又懒惰的仆人错过他的一千，给那有一万的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错过来，要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，极端的痛苦和彻底的绝望。主量给你恩赐，你不用，主会把这恩赐收回去。所以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人会说我没有恩赐，我不会侍奉。唐朝诗人李白说了一句话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那李白认为上天让他生下来必定会赋予他一些的才能，叫他去发挥展现使用表现出来。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回去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，看神要你在哪一方面来侍奉他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那这里讲到五种的人，神把他们放在教会里面，就是要教会得益处。神把不同的人放到教会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。如果大家都在运用发挥自己的恩赐的时候呢，这间教会就会兴旺。我想问你，信主多少年的？你信主多久了？你来教会领受了多年的造就栽培，你有没有被建造起来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？我们都是神家里的成员，那整本的圣经都是关于神 建立一个家庭的故事，神要这个家庭里的人爱他，家人要互相帮助，彼此协力，同心协力来建立教会。那神不变的计划，就是要借助耶稣基督把我们带进他的家中，我们也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天父，其他的信徒就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教会就成为我们属灵的家。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凡借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好，要进入神的家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相信耶稣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说，你们大家借着信靠基督耶稣合而为一，同有上帝永恒的生命，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互相联络做自己。那我们人的身上需要有很多的肢体，好像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口、手和脚等等，才能够正常的发挥身体的功能。那教会啊，照样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也需要很多拥有不同恩赐和才干的肢体为属灵的侍奉来效力。我们蒙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每一位，都从主那里得到他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神赐给你恩赐，就是要你去运用你的恩赐，去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去建立教会。而既然我们每一位蒙得救的人都有恩赐，因此彼得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那这里讲到恩赐，并不是单单指属灵的恩赐，而是指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包括我们的钱财、能力、才干、学问、技能。神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神也赋予我们恩赐，我们领受了这些恩赐，神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投入教会的侍奉，一起同心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来建立教会。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要啊，只是每个主日早上来礼拜堂唱诗祷告、听讲道、拜饼饮杯就回家，其他的日子星期一到星期六什么也没有做，在家没有读经、没有祷告、 也没有向人传福音。那很多的基督徒以为啊，他们每个礼拜天来礼拜堂参加礼拜，奉献一些的钱给教会，就是已经尽了做基督徒的本分了。啊，神创造亚当和夏娃，神给他们一个任务，就是给他们一个使命，要叫他们治理这地，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然而亚当和夏娃并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，那不顺服神的指示，就是犯罪，结果就失去神所要赐给他的福气。照样神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神也给我们一个使命，给我们一个任务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也要尽心竭力的来侍奉他。还有一点，如果我们没有去侍奉他，我们也是得罪神，我们也会失去神所要给我们的福气。还有一点我要大家注意，神不会用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来侍奉他。如果有人自称为基督徒，但并没有悔改，继续活在罪恶中，他是不能被神使用，不能侍奉神。所以如果你有心意要侍奉神，要做主的工，你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那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你们要将你们的心改换啊，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要穿上新人。那这个新人是叫做神的形象来造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真命，一个是老我的真命，另外的是新造的真命。虽然我们基督徒有新造的生命，但是这个老我的生命还是很有效的来影响每个基督徒，使他们对人对事产生错误的看法和观念。所以保罗劝我们要脱下，要除去那个老我的思想，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，要不然我们会被这些不当的形态迷惑，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。那恳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能力，能够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也能够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你如果要被神使用，第一要除去你的旧行为，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完全的 彻底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虽然英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习惯难改 ，habits die hard， 但是因为真正相信耶稣、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他却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心态来更改他的习惯。因为当他在信主耶稣的那一刻，他的心思意念都被神更改了，是照着神的形象更改的，有神的生命，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所以他能够很有效的来做主工。那在侍奉神的事上，神注意那个人、那个侍奉人的动机和心态，过于注重他所做的事工，所以一个为主工作的人要留意他做主工的动机和目的。如果他做主工侍奉主的动机和目的不纯正，即使他所做的成果有多么的出色，神也不会称赞他，不会表扬他。神不在乎我们工作有多伟大、有多兴盛，神注重我们的工作究竟是出于神或是出于自己。所以我盼望在座所有蒙主拯救的人，不要辜负主拯救你的大恩，主为你舍身流血拯救你，他为你做了很多，你为他做了多少。彼得劝我们个人要叫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如果有讲到的，要按照神的圣言讲；如果有服侍的人，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人。那讲道和服侍人同样都是侍奉，讲道是在属灵事工上服侍人，服侍人的是在事物上服侍人，两种工作都重要。只要我们忠心侍奉，奖赏都是一样。神已经量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，我们就必须按照所得到的恩赐彼此配搭，互相帮助，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那有很多人都会用很多的理由来推迟这个侍奉，比如说我很忙啊，我没有时间啊，我不喜欢和某某人在一起侍奉。那无论你有没有时间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神已经量给你这个恩赐，你有责任去做，无可推诿。你若忠心去侍奉，就有赏赐；你若不愿意侍奉，必有亏损。保罗从主领受了使徒的职分，特派去传福音 给外邦人听。他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说：“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这人却已经托付我了。”保罗能传福音，是神给他的恩赐，也是神交给他的任务。他必须要认真去传，尽力去完成神的托付，否则他就是赤子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”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为神做一些的事情，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如果你不做，上帝会把他给你的恩典拖回去，给那乐意侍奉的人去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也许以前你有参加教会侍奉，现在你已经退出了侍奉，也许你有很多的理由，有很多的原因叫你不愿侍奉。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向摩西和保罗来学习，不要看人，也不要看环境。我们在教会侍奉，不是替教会做事；我们在教会侍奉，不是替教会做事，也不是替上帝做事。我们是为自己做事，因为上帝已经交给我们这份任务，这份工作我们必须去做。我常常听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对我说：“啊，我老了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。”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有一样你一定能做，祷告，可以为上帝的事工祷告，为牧师传道人，为教会的领袖，为病痛的弟兄姐妹，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戚朋友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有需要的人祷告。还有一件事你也可以做，就是看看今天有谁没有来，打个电话去问候他：“哎，某某弟兄，为什么今天没有看到你？”鼓励他，如果他继续两三个礼拜没有来，打电话他也没有回应，如果能够的话，叫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访他，鼓励他。李白说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。”只要你还有生命在世呢，你还是能够被神使用。那我在64岁到美国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深造，我用了5年多的时间修完神学硕士硕士的课程。我70岁毕业，考托道学硕士文凭。2008年11月22日，我在美国阿灵顿圣经教会被安利 为牧师，当天我对魏征说，今后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造就信徒，领人归主，这八个字，这是我向主许下的承诺。我是在1939年12月出生，我今年86岁。那有人劝我，哎呀，你这样老了，退休了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上帝还要用我，只要我意气长存，我还会继续造就信徒，领人归主，我不会退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主给我们一个使命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会传福音，我没有学问啊，我的妈妈没有经过学校读书，但是她也能被主使用来传福音。据我所知，他最少也带领了20多人来信耶稣。撒迦利亚书告诉我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要依靠智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要成就属灵的事工，乃是要依靠神的灵，让圣灵来充满，让圣灵来引导，才能够借着神的灵去完成神的工作。学问、才能虽然重要，但是真正的层次在于神的灵，只有借助神的灵，依靠神的灵，才能够克服困难，完成神所托付我们去做的事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主给你一个大使命，要你去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你信主有多少年了？你信主到现在有没有带领人来信主？如果你还不曾带领任何一个人来信主，我想要问你，主若今日召你回家，你能坦然见主吗？切切三宝献给恩主，救赎恩情大辜负，工作未完我就回家，怎能如此见恩主？为你一人归主名下，岂可空手回天家？我们呢，大家来唱，把诗歌里面的你换作我。主若今日召我回家，我能坦然见主吗？千切珍宝献给恩主，救赎恩情大辜负，工作未完我就回家，怎能如此见天父、见恩主？为你一人归主名下，岂可空手回天家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唱。主若今唱这边的词，主若今召你回家，我能坦然见主吗？ 谢谢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恩主耶稣，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很爱我们世上每一个人。你所爱的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有罪的人要死，要离开天父上帝，不能够亲近神。但是感谢你，你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你竟然将自己献上，当作赎罪祭来救赎我们，叫我们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也要我们同心协力，彼此配搭来侍奉你。你那么爱我们，我们岂可不听你的话？但是我们人软弱，却不能按照你的话去行，所以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有力量来遵行你的话，让我们能够装备自己被你使用。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每一天都有读经祷告，装备自己能够被主你来使用。我们都是仰望祷告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